观众朋友大家好，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的这个周末呀，有时候显得是弥足珍贵，一个睡得饱饱的懒觉，一杯悠哉悠哉的下午茶，那忙碌之后的闲暇才真的让人觉得来之不易。好了，那么在发完这个感慨之后呢，倒是有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我问您啊，这么大的一个红色的区别针能够换回来什么东西的话，您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很无聊。一个区别针能换来什么呢？可是如果我待会儿把结果告诉您的时候呢，您一定会大吃一惊。有一个叫凯尔·麦克唐纳的26岁的加拿大的小伙子呢，在互联网上登出了这么一个广告，他希望用一个这样一个红色的区别针呢，换回来一个比较大的或者更好的物品。起初呢，他换了一支鱼形的笔，后来呢，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又和别人交换了一个陶瓷的门把，一个野营的煤气炉，一个啤酒桶，甚至是一个旧的发电机，一辆雪地车。那么到最后他换回来什么呢？别着急，那么在看我们今天节目之后呢，我再告诉你一个你绝对意想不到的答案。7月6日，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渥太华向媒体公布了一份长达68页的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
After considering everything as best we could, was that the allegations are true.We believe them to be true, that this harvesting is indeed happening.
中共官方的新华网在7月1日后突然连续发表了数篇反法轮功的文章，而且纽约的中共大使馆呢也大张旗鼓地介入了这样一个夫妻离婚的案件。
这个中领馆呢就给他派了一个律师，也就是他现在这个律师，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孩子的利益。
另外，新华网在7月5日转贴了一篇攻击退党大潮的文章。在张贴了10多个小时之后呢，就被撤下来。
既然封不住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酒瓶和退党已经对他的统治造成了最直接的危险。
所以胡锦涛现在最为关注的是酒瓶退党的大潮，对解体中共呢有一种恐惧感。
近来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反响的事件有不少。但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一下加拿大独立调查团所公布的调查报告和中共近来不寻常的反应。7月6日，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渥太华向媒体公布了一份长达68页的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
This harvesting is indeed happening. That conclusion comes not from any one of these different 18 categories of evidence that we looked at, but by assessing everything altogether. Altogether, they paint a whole picture. All the evidence we looked at either corroborated the allegations or, in some cases, where we were looking at possible disproof, did not disprove the allegations.
The source of 41,500 transplants for a six-year period from 2000 to 2005 is unexplained.
这四万多例这个移植的器官从哪里来的？那么这一点呢，我以前曾经也谈过，就是说，第一，中国人是不会这个无缘无故的去捐献器官的。那么，中国自己这个医学上面也证明，就是医学界呢自己承认的，就是说中国自己就是捐献器官的，那么不超过自愿捐献器官的呢，有几个不同的数字，大概是在0.5%到4%之间。就是说最高不超过4%自愿捐献器官的，包括亲属捐献。那么那个脑死亡的呢，是他们自己公布的数字呢，也大概不超过，大概最多就是10例左右，全国脑死亡的器官捐献只有10例左右。那么剩下来的这些在什么地方呢？死刑呢，问题是今年4月份中国当局自己，就是卫生部啊，自己出来说中国的器官移植死刑犯使用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他把死刑都否定掉了。尽管这个卫生部副部长这个黄杰夫自己说的中国的这个大部分的器官移植来自于死刑犯，但是很快的到4月份的时候，卫生部一个发言人就说了死刑犯也没有，所以既不是自己捐献的，又不是亲属捐献的，又不是脑死亡的，又不是死刑犯的，那么这些器官从哪里来？也就是说确实存在一个相当庞大的器官移植库，那么这个移植库中共当局到现在没有办法交代这个移植库是怎么来的。
中共官方的新华网在7月1日后突然连续发表了数篇反法轮功的文章，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那么与早几年的高调揭批不同的是呢，这次都是借着新华网发声，而所有文章呢都是来自一个6月30号才匆匆开通的专门攻击法轮功的新网站。
让中国民众知道了法轮功还存在，和九平共产党和退党所引起的这个冲击，对他的统治的冲击，这两者相比较而言的话，他认为九平共产党对他的威胁更大，所以他必须对这个九平共产党和引起的退党大潮进行反击。那么他又知道这件事情呢是跟法轮功密切相关的。
纽约呢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和他的丈夫的离婚案，这本来是一件极其普通的事件，但却也上了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共新成立的这个网站上去，而且纽约的中共大使馆呢也大张旗鼓地介入了这样一个夫妻离婚的案件。
结果中领馆呢就给他派了一个律师，也就是他现在这个律师，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孩子的利益，一门心思的就想在美国的法庭去找一个迫害法轮功的机会。而且法庭呢当时他提出来离婚之后呢，法庭告诉他，他如果是想以这个法轮功的名义要把这个孩子从一个这么负责的妈妈的身边拿走的话呢，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个时候人呢就像失去了理智一样的，他完全把一腔愤怒，他不再想儿子的利益，也不再想他们家庭的利益，而是呢把一腔的愤怒就全部都出在他觉得应该出的这件事情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后来呢使馆呢也就是真的是完全利用了他的这种想法和做法，不停地在这上面去做文章，不停地去攻击梅拉的信仰。
她的丈夫当时给洪流的妈妈去信的时候呢，中领馆可以大言不惭地在那个信上写，这是中领馆替他翻译的。那呢第一句话他说到，说洪流为了练了法轮功了就变得就是变得精神上有毛病了，这句话呢实际上他丈夫的时候并没有说，但是中领馆把他大言不惭的都给他写上。
另外新华网在7月5日转贴了一篇攻击退党大潮的文章，在张贴了十多个小时之后呢就被撤下来。
7月5号新华网呢从那个专门攻击法轮功的文章那个网站上转载了一篇文章，题目呢是且看退党大潮如何收场，结果呢十多小时这篇文章就被从那个网站上撤了下来。这一次新华网攻击法轮功的文章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所有的文章都来自于同一个网站，而且这个网站是在今年的6月30号临时拼凑起来的。第二个特点呢是网站的这个落款编辑啊，责任编辑居然和这个是610的这个网站了、啊、那个相同啊，这就说明了新华网啊他就想借此了、啊、撇清跟那个610的关系。
其实中共高层呢对于迫害法轮功也是持不同意见的，而且也很明显的反映到他们自己的权力斗争中。
我们知道江和胡啊他们关心的事物是不同的，江最关心的就是镇压法轮功，而对胡来讲对这个镇压法轮功啊没有什么兴趣。去年的11月底河北的警察何雪健强奸了两名女法轮功学员，结果最近呢被判了8年徒刑。这个事儿呢在过去江的时代是不可能发生的，此事呢对镇压方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镇压法轮功已经有7年了，其实对于中共这样一个政权来说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7年的时间动用了几乎所有或软或硬的各种国力资源，或明或暗的各种手段之后，却要拿别人的什么离婚呀、啊、这样的一个消息来大做文章，实在是让人有点不忍目睹。毛泽东那个著名的纸老虎论呢现在套在了中共头上也许是最恰当不过的。好了，就看接下去中共还有什么样的招数吧。下面我们先休息一下。最新一期的美国国防周刊在头版新闻指出，中共在今年底将部署第一批60枚东风31A 型洲际远程弹道导弹，那么射程呢涵盖欧洲全境和美国本土，并于明年起呢陆续部署巨浪2型飞弹。中共的动作令美国和周边的邻国感到担忧，而中共漠视北朝鲜发射导弹的挑衅行为也是很多美国专家相当的不满。越来越多的美国军政界的人士呢将中共视为竞争对手而不是合作伙伴。下面请看本台记者从华府发来的详细报道。
7月10日，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 举办了研讨会，讨论有关中国军事现代化，尤其是导弹力量的增强对亚洲战略军事力量平衡的影响。多位华府智库学者、军事专家在研讨会上发言。
国际评估策略中心副总裁理查·费舍分析说，中国核战略部队的现代化、 陆地和海上阻止通道的能力，以及正在发展的精准攻击性武器，都具有严重威胁亚太地区军事力量的潜力。在提问期间，中共大使馆官员质疑说，这里讨论中国飞弹的威胁，而美国最近又在北韩发射导弹问题上寻求中国的帮助，各位到底认为中国是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呢？此番提问引起了几位专家的反问。
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example, could explain to us the full extent of China's involvement in North Korea's missile programs and capabilities,
will China honor its treaty obligations with regard to not doing forced repatriation of people fleeing North Korea?Will China simply make public what it has said privately repeatedly, that it does not make fissile for military purposes?
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认为，北韩的导弹实际上是中共卖过去的。
实际上是中国卖过去的，也就是中共一方面想给自己洗得清一点，好方便于他在国际上搞外交，另一方面呢，又让北韩出面去威胁，这样起到他那个辅助外交的作用。整个其实还是中国的外交跟北朝鲜，其实北朝鲜只是人家的木偶。如果说西方人那个头脑比较正常的话，就应该不理他了。这个北六方会谈本来就是演的一场戏，两个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在那演戏，然后骗钱骗东西，对不对？包括骗外交上的利益。那对金日成来说他骗钱骗东西，对中国来说他就是有很重要的外交上的意义。他一边一手威胁一手跟你说好听的，这是一种骗子的手法吗？
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谭胜阁7月11日发表文章指出，北京除了最初对北韩7月4日试射导弹表示关注之后，不愿再对北韩做出严厉制裁。此举进一步证明北京没有兴趣遏制平壤，华盛顿必须面对事实，美国应重新考虑它的外交政策。毕舍先生说，中国应该以台湾为榜样，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那么在20年内，中国不仅将成为一个主要的超级大国，还会赢得世界各国包括美国争相与其成为最好的朋友。
Everybody,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will be competing to be its best friend.
新唐人记者夏春雪莉，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好，那么魏京生先生呢，对于中共的把戏好像看得更清楚一些。作为西方社会很难真正的了解邪党中共的思维，中共和朝鲜这一对小丑的双簧不知道还要演到什么时候。不过呢，戏也总有落幕的时候，到时候我们再来看一看他们怎么收场吧。好了，接下来再来看看本周在国际上还有哪些其他大事件发生。
星期天在温布尔登网球男单决赛中，世界一号种子选手费德勒以3-1击败世界二号种子选手纳达尔，连续第四次温网夺冠。两人在2006年的迪拜公开赛、蒙地卡罗公开赛、罗马大师赛和法国公开赛的决赛中，费德勒均败给纳达尔。今年第三号超强台风艾云尼在周末登陆台湾南部沿海地区。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虽然躲过艾云尼的登陆，但连日暴雨引发的洪水和泥石流已造成中国境内至少30人死亡。仅在云南省就有16人在上星期四和星期五的洪灾中丧生，而太原市星期六发生的泥石流也造成11名矿工死亡。本周是天灾人祸不断。首先，在星期天，一架载有200名乘客的俄罗斯客机在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机场降落时失事，有超过150人丧生。接着，星期一，一架载有45人的客机坠毁在巴基斯坦中部，机上乘客全部遇难。接下来，印度的商业中心孟买在星期二晚间的交通高峰时间，市内的公交、铁路发生至少7次连环爆炸事件，超过180多人丧生，400多人受伤。东帝汶前任总理阿尔卡蒂里面对非法武装平民的指控，于6月26日去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尔塔于星期一就任新总理。星期二，奥尔塔亲自接受反叛民兵缴械。继安妮、皮特和沈阳老军医之后，近日第四位亲身经历证实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人表示，中共活摘器官的规模远远超过现在媒体报道的情况，并且以部队医院首当其冲。他披露，中共伪造器官供体文件，并且资料保管时间不超过1年半就要被销毁。 他还披露了海军用舰艇把活人走私到海外，和海外的中介系统黑帮集团勾结起来，从中谋取巨额利润。本周三，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边境发动进攻，并绑架了两名以色列士兵。以色列空军和坦克进入黎巴嫩，袭击了真主党的办公大楼以及黎巴嫩的机场、公路、桥梁和加油站，而真主党则对以色列北部进行了火箭弹袭击。目前武装冲突正逐渐加剧。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新闻周刊。两周前的七一，香港有超过5万多人走上街头要求实行普选，更因为有香港良心之称的城防安生高调参加，使这次游行的声势让人颇为瞩目。那么城防安生在游行前后呢，曾对外界表示他对未来的发展是见步行步，就是说走一步看一步。那么游行之后到今天已经两周了，他何时会透露他的下一步呢？那么港府对于民众如此高昂的普选诉求又有什么样的回应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我们香港记者的详细报道。
香港每年七一游行的参与人数历来都是一个焦点。今年游行的主办团体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宣布，今年七一游行人数为58000人，而警方宣布的数字则为28000人。但无论如何，两个数字都分别高于去年七一游行民阵宣布的21000人和警方宣布的17000人。香港城市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首席讲师宋立功认为，在香港目前的政治气氛下，这次七一游行的表现已经令人比较满意。
因为呢，就那个政治的气氛，自从去年政改方案被否决之后呢，曾特首就认为不是一个讨论的时候，亦都将它交了给策略发展委员会这个政治花瓶那里来讨论，那肯定就是采取一种即是拖延的策略的了。所以呢，就在没有了个政治的气氛、政治的熱度比較低的情況之下呢，就本來都不期望太多市民呢是會上街遊行。咁因為陳太用了一個禮拜的時間呼籲呢，咁所以呢就即係市民上街的人數相對嚟講呢都仲係算係比較理想嘅。咁我相信對於泛民主派嚟講，對於呢一個人數應該係感到比較滿意㗎啦。
游行的焦点人物香港前政务司司長陳方安生在游行的第二天曾向外界表示将在两日内有话说，但是随后一连几天，陈泰始终没有再出来透露他见步行步中的下一步。宋立功估计，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陈泰可能要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能决定他的下一步。
譬如话，我相信陈泰透过游行，一方面系测试一下佢个人嘅号召嘅能力啦，另一方面亦都要考虑一下，如果佢真系出嚟参选特首嘅话，佢能唔能夠係有把握攞到100張即係選委嘅票進入呢一場遊戲嗰度？咁如果佢冇呢個咁嘅把握嘅時候嚟講咧，咁我諗啊，陳太就唔會話即係咁冒然咁就宣稱咧就會出嚟參選。咁所以我諗陳太喺背後仲有好多嘅計算要計算清楚，先至會有一個比較明確嘅即係表態。
目前距離產生特首的選舉委員會改選日期只有短短的3-4個月，宋立功認為。陈方安生的沉默会令泛民主派比较焦急，他们不断地催促陈泰表态是否一起合作参选特首，但是他相信陈泰在未来的一个星期内会有所表示。
那么正在大家等待陈泰的下一步的时候，一个颇为争议的人物又现身香港，这个人就是当年采取强硬手段推销臭名昭著的23条恶法，从而引发50多万港人上街抗议，随后倒台的香港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那么叶刘淑仪倒台之后呢，跑到美国去读硕士。那么这次回来之后呢，现在7月4日在香港的多篇报章上刊登其的毕业论文的摘要。那么最令外界关注的是，在里面提到了叶刘淑仪有理由为2012年实行普选行政长官和全体立法会议员持审慎乐观态度。那外界猜测，此次叶刘淑仪卷土重来，相信其政治野心一定不小。
所以我想叶太嗰个野心呢，就亦都係會係即係對嗰個行政長官係有一個相當嘅即係興趣啦。咁所以好多人就議論會唔會係今屆出嚟同曾蔭權對壘呢咁樣。又或者可能會係2012年呢咁樣。咁無論點樣都好，我諗葉太係會出嚟參選即係行政長官，咁樣先至係趁佢嗰個呢即係身份同埋符合佢嗰個政治嘅嗰個企圖心啦，可以咁講。
陈泰与叶泰同样是前港府高官，在公务员体系内都具有一定的支持度。 一个是众望所归的香港良心，另一个据说与中共关系密切，两人同样公开表示希望2012年实行普选。外界有人猜测，中共有意推出叶太来牵制可能与泛民主派结盟的陈太。不过宋理工认为北京可能仍持观望态度。
我想在这段期间北京应该是会幕后和叶太有一定的对话，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叶太所放出来的那种的即係嘅氣球嚟講咧，純粹係佢自己個人嘅啫。我相信北京係冇任何嘅參與喺度。北京亦都需要觀察一下葉太喺美國三年讀書，究竟個腦洗咗未咧？咁呢個點咧？咁我相信北京都要觀察葉太啦嚇。
香港親共陣營對葉劉淑儀的舉動普遍表示支持，看來也未必沒有幕後原因。不過，經常對香港事務放聲高論的澳門富商何鴻燊，雖然被視為與北京關係密切。这次则高调建议叶刘淑仪回避特首选举，避免与下任特首的头号热门人物曾荫权对抗。
不过我亦相信叶太未必肯去，唔系咁简单嘅话，我8人中1人好清楚。以前董建华选举嗰阵啊，嗰啲凄凉到得唔到嘅咧，要缩入去厕所噶，唔系咁简单嘅，输起上嚟未必输得起。
其实几位游戏中人都可说是看惯世态炎凉。2001年陈方安生因中共施压而提早退休，曾荫权虽然得以接任政务司长，但一直被顶头上司董建华削弱权力，从而在民间留下了清洁大队长的称号。当时的保安局长叶刘淑仪就多次在工作事务上绕开曾荫权，直接向董建华汇报。但曾几何时，叶太在23条一议中倒台，董建华也随着江泽民下台而失势，变成曾荫权当时得令。宋理工相信，未来叶刘淑仪与曾荫权之间很难存在合作空间。
两个人关系不嬲都唔系太好噶，咁叶太系一个比较即系强悍啲嘅局长啦，咁曾荫权亦都系官威十足，咁两个人嚟讲咧不嬲都唔啱。如果用政务官嚟讲，两个人嘅马房都系唔啱嘅，咁所以根本系夹唔到嘅。
7月10日，曾荫权出席七一游行后的首次立法会答问大会，对于两位前政府高官的高调举动，曾荫权始终没有正面回应。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李华明言归正传，质问曾荫权：
你正话讲20几年嚟嗰啲口号好多唔同，其实焦点系一个尽快能够有双普选。其实呢个一路都冇改变到，咁多年嚟喺民主运动嚟讲，我想阿特首先生，你可唔可以讲翻2012年？雙普選可唔可以作為我哋一齊共同努力嘅目標？然後大家，我哋民主黨其實提過方案俾政府，俾阿林瑞麟先生噶啦。咁因為大家可唔可以一齊去用2012年嚟做我哋嘅目標呢？
我好多謝民主黨提出提個方案，我哋好，我自己好誠意會喺立法喺呢個策法會討論呢個方案嘅。下一步我會咁樣做，但係唔係淨一個方案，我恐怕呢個方案未必容易達到共識。我見到內涵裏邊咧好多係爭議性嘅建議嚟嘅。我希望能夠達到共識的話，希望多方面都有意見，不是只是民主黨，其他黨亦都我見到不是只是民主黨的方案，亦都是其他有啲方案，但係呢啲方案是不夠的。而家我哋好多人咧對於問題咧，即係話我要一日普選，我要雙普選，我要雙普選，但係迴避咗個真真正正嘅問題，點樣普選？
宋理工認為，曾荫權對2012年實行雙普選的態度，充分體現了其順應中共當局的心態。
我相信佢會比較明白到，即係要討論出一個路線圖同埋時間表嚟講咧，喺現時嚟講咧，當中央冇一個大致嘅睇法嘅情況之下咧，無論策略發展委員會提乜嘢問題都好啦，包括兩院制啊，包括兩院制，如果冇中央嘅支持咧，係咩方案都拎唔到出嚟嘅。咁所以咧就佢大概亦都想再睇定啲先至咧，係即係可以有一啲嘢拎到出嚟俾香港人。咁喺而家目前嚟講咧，北京仲係需要觀察嘅時候咧。咁與其係即係做唔到，就倒不如將嗰樣嘢壓後。我諗佢有種咁樣嘅心態喺度。咁至於話2012年普選咧，當然就係嗰個可能性係等於零㗎啦。
答問大會過後，葉劉淑儀第二天隨即出來宣布，將於7月18日正式成立會賢智庫，自己出任智庫主席，踏出從政第一步。據了解，会贤智库正在向政界、商界招兵买马。商界盛传叶刘淑仪背后得到一些原来支持董建华的富豪在财政上全力支持。香港苹果日报7月12日披露， 特首曾荫权五月底在接受传媒访问时对普选大泼冷水，指香港要顾及所谓国家整体。据称，中共担心香港落实普选后会逐渐步台湾的后尘，与北京的距离会越来越远，所以绝不能容忍香港像台湾一样要求独立。香港公民党秘书长郑宇硕认为，未来几年内香港的民主发展很难有任何突破，中共当局目前在大陆日益深化它的集权统治，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其实更加重要的是呢，你是会看得见呢，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是恶化的，我们见不到一种更宽松的局面，事实上我们会见到一种更加紧缩的局面。我们看一看现在的领导层、对待这个媒体，对待这个互联网的通讯对这些非政府组织异议人士都是个打压是加强了，而不是宽松了的。
这是新唐人记者潘在书、梁真在香港报道。
好了，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一开头所讲过的那个故事，这个聪明的加拿大小伙子用一个区别针最后换来了什么呢？在经过大半年之后呢，他竟然换到了与著名的摇滚歌星 Alice Cooper 一起喝下午茶的机会，继而又换到了在著名的演员科尔宾·伯恩森的新片中演出一个角色的机会。到最后，加拿大的一个叫基普岭的小镇决定提供该镇的一栋大房子来换取这个小伙子所得到的电影新片角色。所以说经过一年之后啊，麦克唐纳呢用一个这个大的区别针换回了一栋大房子。这听着有点像天方夜谭，不过这却是千真万确的。好了，如果您是不是也想试一试您的运气了，毕竟呢这个世界好像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快要结束了，如果您用一个小东西一个小玩意儿换回了什么房子汽车甚至是游艇什么的，一定别忘了告诉我。好了，朋友们，我们下周时间再见。